就好像诗歌所说，耶稣补足了我们的亏欠，他的流血满足了我们的灵魂。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两个最伟大的上帝的作为，一个是把我们众人所有的罪孽都归算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字 impute， 归算作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本是无罪的，原文作他不知道什么是罪，但是上帝有一个很奇妙的作为，把我们所有众人的罪都算在耶稣基督的头上。第二个上帝更奇妙伟大的作为，是让耶稣基督一个人因着顺服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义，那个 righteousness 都算归算在我们这一些本来不堪不义的人身上。所以这两个 imputation， 这两个 impute， 这两个归算是上帝奇妙的作为，人想也想不透，居然因为一个人这个罪恶进入这个世界，但是因为一个人的顺服，我们众人都得称为义。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这里说我们的 lips， 我们的嘴唇不能停止要来赞美上帝奇妙的作为，也赞美这一位为我们替死成为替罪羔羊的耶稣基督。所以人问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因为耶稣太好，耶稣太美，除了耶稣我们没有拯救。让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主啊，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还顶撞你的时候，在我们还与你作对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意念都随从今世的风俗，在败坏不堪的里面与你抵挡，没有和睦的时候，主你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你替我们成为罪。主啊，你圣洁无比，你根本不知道罪是什么，但是你替我们成为罪，以至于今天又因着你成为替罪的羔羊。上帝借着你在十字架上主动被动的顺服忍耐，完成律法的要求，替我们抵挡了，替我们承受了那个罪的刑罚，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得到平安。感谢赞美主奇妙的恩典，我们今天成了一个被拯救的人，这一个本来不义的人因着耶稣基督成为义，我们被称为义，我们被算为是义的，何等美好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我们的嘴唇不停止要赞美你直到永远，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今天早上你自己也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承受从宝座流出来你自己的恩言，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有能力走在世界上还有的日子，为主而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把这个讲台稍微移一下，因为它不能移，我看不到这个，或者不要移，不要移，把这个放在这上面。对不起，你们今天讲还没有这个问题吧？这是我的找麻烦。
上次确实没有坐高椅子。
可以放讲台上吗？哦，好，谢谢。
这不需要碰就是了。
一个能够从历史上学教训的人是有智慧的。距离今天100年前，整整100年前，4月10号的中午，一艘经过3年时间长时间的建造完成的一艘巨大的客轮叫 Titanic， 我们台湾翻作铁达尼，中国翻作泰坦尼，我们跟着中国走，所以泰坦尼客轮就从英国的南方一个叫做 他这个是有一点 delay 的，刚才告诉我。
这艘船就从英国的南方一个叫 Southampton 的地方启动它的处女航，载满了这一船都是当时的精英分子 elite group。你不是精英分子，大概很难上这个船，除非你做船员。那么就开始这个希望的旅程，因为这是一个轰动世界的旅程，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没有想到，四天以后，这艘客轮居然撞上了冰山，在短短的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沉没大海。我们的人生也好像是如此，我们的人生总是从一个充满的希望开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亲朋好友对我们充满了期望，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也充满了期望。但是走啊走啊走着，没有想到在意想不到的时刻，我们的人生居然会来到一个终点。到了4月14号晚上，这天的晚上差不多11点39分的时候，船上的管弦乐团响起了美好的音乐，这也太 delay 了、响起了美好的音乐 Romantic， 很多人在那里翩翩起舞。这个时候船稍微震动了一下，但是许多的人不以为意，他们继续他们的跳舞，哪里会 有这么美好的时刻来享受人生呢？在经过20分钟以后，突然船上传来了船长的广播声音，船长这样说：女士先生们，我们的船遇到了一点麻烦，请大家不要慌乱，按照船上的指示，船上人员的指示，尽快的上救生艇吧。这一天，这个著名的泰坦尼号客轮在夜间撞上了冰山，短短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这么一大艘船就完全的沉没在海底。当时的船上只有706个人生还，有1517个人随着船永远的沉没在海底。因为这艘船在建造的时候实在是建得非常的坚固，因此船上并没有为所有的乘客预备好足够的救生设备，所以这1500多个人就永远沉没在海底。事后当然引发了很多的调查，他们发现其中有一个调查，就是船长 Smith 他忽视了14个小时以来不断的有5次之多其他的船只传来的警告。他们说，我们在航行的途中看见了冰山，请你们一定要注意。但是船长史密斯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航行者，他忽视了轻看了这些警告，继续走他的航向。我们说过，一个人能够从历史里面学教训的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今天我们巴不得透过这100年前发生的船难来思想你和我和这位上帝之间有这个很奇妙很重要的关系。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请大家读了《使徒行传》那段的经文，我相信有一些人读起来可能不太很舒服，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几个字眼是蛮让人不太高兴。比方说，他说我们要来寻求上帝。也许人会想说，这个寻求意味着我们人迷失了，我们人真的迷失了吗？我们人能够有这样好的科技的成就，我们正享受着人类历史文明以来最巅峰的一个成就享受，我们怎么说自己是迷失的呢？经文又说，人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真的吗？我们的一口气，我们的生活存留真的都在乎他吗？有一次有个弟兄在今年不早不晚早一些时候，他跟他的夫人去佛罗里达旅行啊。那么在这个飞机在高空的时候呢，他突然感觉呼吸开始急促起来，这个胸非常的闷，所以他就想叫他的妻子，但是发现手动不了， 他想发出声音来也发不出来，他就发现很难很难呼吸，很难呼吸，他几乎想要喊叫出来，可是没有办法喊叫，他心里面就说主啊救我。后来这个飞机呢，这个高度稍微降低了一点，他马上可以开始呼吸。这个弟兄就向我做见证，他说我从来这一生没有一个时刻发现原来人能吸一口气是这么快乐，真的能够吸上一口气这么快乐。哦，我听了他的见证以后，我现在经常起来，早上起来就多多的呼吸，不要等到那个时刻。人的生活动作存留真的都在乎上帝吗？一口气上不来是不是也在乎上帝呢？接着说人要悔改。悔改这个词挺刺耳的，意思说你不但要承认自己走的路是错误的，还要改过来。那在婚姻家庭里面生活里面，你就知道那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要你的配偶认错。最后说啊，刚才笑出来声音的人都是情何以堪哈，有深切体会哈。最后说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神所设立的人审判天下。这是真的吗？这个世界真的会有结束的一天吗？所以这一连串让人看了很刺眼，听了很刺耳的消息，我相信正好像当天那些人听见船长广播的时候那样的刺耳，那样的不好听。我们正在享受我们的人生，我们正在享受这个美好的音乐，你居然告诉我们要去找救生艇，居然要让我们离开这艘船。但问题是在人生里面有很多刺耳刺眼的消息临到我们，我们只管问那是真的吗？不要沉溺在刺耳刺眼的那种感觉的里面。如果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那么尽管它刺耳；如果这个消息是确实的，尽管它刺眼，我们也必须要接下来问说，那我们该怎么办？所以重点在于那个消息是否真实。如果人真的愿意谦卑下来，我相信你我一定会承认很多的时候人走的方向的确是迷失了。我们人的自以为是，我们人的自以为意，我们人的自以为能害死了我们。很多的人都是在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跌倒的。为什么说我们是迷失的？因为人不清楚自己走在什么样的道路上。正好像史密斯船长自以为走的路是正的，没有想到他是带领着全船的人走向灭亡。人在离开了造我们的上帝的那一刹那开始，人就开始了迷失的道路。我们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我们就开始进入生命的灭亡。我们离开了喜乐的源头，我们人就开始在身心灵里面开始遭遇许多的内疚、空虚、愁烦，以及很多的这种 guilty 内疚感的里面。我们人离开了生命喜乐的源头，我们人就开始迷失，不晓得怎么样还可以找到内心的满足。于是人开始了寻求之旅，我们从教育找，我们从道德找，我们从宗教找，我们从制度组织里面找，我们人真的希望从功成名就的里面，从婚姻美满幸福，从孩子的身上找到那个真正的满足。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我们曾经从刚才讲的这些里面得到一些满足，但是那个满足是何等的短暂，那种满足是何等的经不起考验，那种的满足有的时候在后来又带出许多的愁苦。我们找不到那条道路，让心里面真正能说啊，够了，好像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以。真的你得到了那个满足，就很看清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你真的羡慕那样的生命吗？ 我很羡慕。但是问题是你得到没有？这里说我们从宗教，从科学，从道德，从良心，从事业的成就，从人那里，甚至想从神明那里来找这条真正的道路，人是找不到。于是人反而求诸其次，如果实在找不到生命的满足，那我们能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呢？人活着是为什么呢？中国大陆这个地铁站呢，最近常常贴一张海报，这是乔布斯讲的一句话，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哇，震古烁今的话，吸引震撼了许多年轻的心灵啊，因为老的已经没办法震撼，年轻的心，不是指你们，我是说我哈，不要误会哈。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哇，年轻人每天早上上班，活着就是改变世界，哇，脚步就加快哈。但是随着乔布斯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人开始思想，人活着真的能够改变世界吗？人活着能够改变自己吗？因为当乔布斯离开世界以后，有许多关于他负面的报道一一的出笼，有时候他对他的生父很无情，对他的员工很粗暴无礼，他这个有辉煌成就的这种天才的背后有许多阴暗的一面。所以人禁不住要问，这个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乔布斯，他的生命有意义吗？最可怕的是人并没有办法脱离我刚才所讲的，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离开了上帝，我们就开始走向一个永远灭亡的道路。人没有办法在活着的时候挣脱罪恶的捆绑，人也没有办法挣脱那一个必死的结局，那个必死的结局就是永远与造物的上帝隔绝开来。这条路人靠自己好像是找不到，实在是一个很坏的消息。就好像当年当这么许多人在那里抢救生艇的时候，没有足够的救生艇，我相信许多的人在那里他们重新思想他们生命的结局，哪条路在哪里呢？哪里是我的救生艇呢？但很多的时候为时已晚，就好像在挪亚的时代有120年的时间，挪亚在那里宣讲人啊要悔改，人啊要回归向上帝，但是不管怎么喊叫没有人听。他们看见一个疯子带着一家人在山上造船，他们嘲笑他，他们觉得这家人都疯了。但是当时间到的时候，倾盆大雨泼瓢而往下头，水面开始上升，我相信很多的人开始往山上跑，很多人跑到方舟的前面敲打方舟说快开门啊。但是那一天在方舟里面和在方舟外面有很大的差别，时候将到，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和不在耶稣基督里的，那在门里的和不在门里的有很大的差别，虽然只是一墙之隔，没有人能够找到这条路，除非有一个人从天上来，他知道这条路，他能够带我们回家。因此当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我是从天上来的。马上旁边犹太人心里很不高兴，你是从天上来的，那我们这些都是哪里来的？我当时读圣经都没读出来这个经文里面的 significance， 现在明白了，这句话是必须的，这句话是必要的，这句话是伟大的。耶稣说我是从天上来的，嘿， 我是从天上来的。接下来在另外一处经文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讲得再明白不出，我不是告诉你那条路是什么，我不是指向那条路是什么，他说我就是道路， I am the way， 我就是那条道路，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那条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毫不掩饰，毫不打折扣，说我就是那条路。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人如果到基督审判的台前，真是无可推诿，没有话可以说。耶稣讲的太明白不过了，我就是道路，他就是那位从天上来的，感谢造人的上帝，他不愿意看见人是他所造的灭亡，他为我们预备了道路。耶稣基督像是那个救生艇，是那个救命的。那天晚上，就在那天 critical moment， 那天晚上你是不是在船上？你也许会说，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事情发生呢？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呢？我不相信人有一天会灭亡，我也不相信有一位上帝，如果他是爱人的上帝，他怎么会来审判人？如果他真是爱人，他怎么会把这个世界结束？就好像当年在泰坦尼号上的乘客们，当船震动一下的时候，他们很快就忘却了，他们想，嘿，没搞错耶，这艘船盖了建造了三年才造起来，我们花了很多的钱才搞上这张船票，怎么可能就垮了呢？人今天不信上帝也是如此，我们人说我不相信上帝，我活得好好的，生龙活虎，你说的对，就好像一个刚刚拔开电源的电筒，你打开电门，啪，这个电筒亮得不得了，谁？但是你都知道，熄不了多久，这个电筒的这个电就越来越暗，越来越暗，越来越暗，然后就怎么样，唰，就完全黑暗了。人也是如此，我说我不信耶稣十几年活得好的，生龙活虎，又蹦又跳，熄，不要多久，我们就熄到另外一个了。真的，人离开了生命的源头是很短暂的，一时之间好像很亮丽，一时之间好像生龙活虎，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天必要来到。以前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每天都要经过那个棺材铺嘛，棺材铺不像其他的商店不能做广告的，说啊买一送一，不能这样，人家会骂死你的，但是他要让人家知道他在棺材铺是在的，他们就变相做广告，就放那个流行音乐啊，每天就放那一首，我终有一天等到你，你又不能骂他，但是你就知道他讲的是对的，对不对？我终有一天等到你，你如果想到我的时候就在这里啊。哇，所以这个人的很聪明，每天我们就在那边，小学生经过就看，我总有一天听到。See？ 人就是这样。当年泰坦尼号上的人感觉到船震动了一下，没有觉得什么，因为这艘船被建造的时候有一个很响亮的口号，叫做永不沉默的 Titanic， 永远不会沉默的泰坦尼号。所以没有人想到他会有沉默的一天，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就忽略了五次传来看见冰山的警告。不但如此，那一天下午史密斯船长取消了一次本来预定要有的逃生演习，船长取消了， 他说没有必要。示弱那天他们做了逃生演习，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发现我们的救生艇不够，他们很快就要发现我们安排哪些人可以在船上，哪些什么器具可以漂浮的，可以救一条命的，或者赶快发出这，如果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叫求救。可是船长取消了，没有必要。今天我们很多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来信耶稣，他说我没有必要，我活得好好的，我的家庭很幸福，来信耶稣没有必要，我身体健康得很，离那个 C 还很远，离那个 CC 还很远。我们一再的忽略这些警告，就好像当年的船长一样。事实上今天上帝不但是用一次的震动，上帝用许多次的震动在提醒人，这个世界有结束的一天。你知道吗？你注意到这些消息吗？在马太福音24:7里面，主耶稣在被问到他要再来之前有什么预兆的时候，主耶稣这样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然后有个小字做生产之难，意思就是说地震、饥荒每一个世代都有，这有什么稀奇？但是他说我再来之前，这个地震和饥荒会像一个妇人要生产之前那个阵痛一样，是频率越来越快，那个阵痛的强度越来越强，所以地震应当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强度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在耶稣讲完这个话以后，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 see nothing， 没有像耶稣讲的这样。所以我们看一下耶稣讲的话到底是不是能存在的。在地震这个名词里面有一个名词叫 killer quake， 翻译作足以杀人的地震，表示那个强度强到可以杀人的，叫 killer quake。 你知道在这个在这张图表上最上面的是这个 killer quake， 从11世纪到19世纪这个800年间 killer quake 发生了21次，800年里面有21次这个地震是足以杀死人的。到了19世纪这100年里面 Killer Quake 100年就出现了18次啊，先前是800年出现21次，这到了19世纪就出现18次。到了20世纪这前50年的时候，50年就出现了33次 Killer Quake。 到了1950到1991年也是短短的这个41年的时间出现了93次 killer quake。 你看这个数据不会骗人啊！我们再看一个数据，这个是八级以上的地震，你知道八级的地震是相当恐怖的啊！我大概只有经过六级就已经了不得了啊！八级的地震在1980到1989年这十年之间，八级的地震出现了四次，1990到1999年这十年之间八级地震出现六次，叫2000年到2009年八级以上八级或八级以上地震出现了13次。你觉得这个离你还有点遥远，我们再看一个数据。我引导你们看最左边哈，这个最左边第二格，这是从2001年到2011年4月23号这十年之间的数据，平均每一年地震的数据。所以看这个地方，看这个 column， 在这个 column， 在这十年当中每一年八级到以上的地震是一次，平均一年一次，七级以上的地震是15次，六级以上的地震是134次，五级以上的地震每一年平均1319次。注意你把这个数据统计加起来，表示一年平均地震多少次？ 1500多次，一年的 多少天？365天，所以平均一天要怎么样？最少三次哦。然后你再看2001年五级以上地震1224次，2002年1201次，2003年1203次，2004年1514次，2005年1693次，2006年1712次，2007年2074次，你自己看那个数据，地震是不是越来越频繁，强度是不是越来越强？哦，前几个世纪我们都看不见耶稣讲的话到底 significant 在哪里，但是现在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过去地震的分布常常是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在深海洋或者在沙漠地带渺无人烟的地方，那个八级地震震了半天，死三只猫两条狗，人一点不感觉切身之痛。这个是地震分布哈，你看一下，大部分是发生在这个大洋的深海沟里面，地中海深海沟里面，深海沟里面。但是你开始慢慢发现一些大的地震也开始进入内陆，也开始进入内陆，也是开始进入人口密集的地方。日本的大阪大地震，美国的旧金山大地震，土耳其大地震，台湾的921大地震都发生在市区里面。921地震的时候发生在我的家乡，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姓贾，这个名字没办法，人家看到他你是贾弟兄。贾弟兄他家住四楼，他说921地震的时候一震我一起来看，我在一楼。你懂那个意思吗？那个4321全部都压在一起，它就变成一楼。南投的山区有人住在山头，他说平常窗户打开是这座山，那天窗户打开是那座山，整个山头移动。汶川大地震，很多人就说了，如果汶川大地震发生在成都市区，你知道死多少人吗？地震分布越来越广，强度越来越强，你不要想这个世界没有结束的一天，上帝在一直警告人们。将来有一次的地震，圣经形容最后的地震说天地要卷起来，然后你就看见启示录讲说人就向山呼喊，山啊倒在我们身上吧。我以前看这个经文都看不懂，神经病叫山倒在身上干什么？原来在人的观念里面，山是最稳固的，山是最坚强的。那个地震来的时候说，山啊你倒在我们身上来保护我们吧，是那个意思。那个地震强度强的是在人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觉得人是很渺小的，很脆弱的。有人曾经经历过地震，正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他说我就看那个车呜呜呜，就这样这样，那个地面就像波浪一样滚过来，很恐怖的。他那一刹那觉得人什么都不能做， What can you do？ 有的地震是左右，哇这个摇摆，我经过的地震都是左右的，很恐怖啊。有一次我睡在这个上铺，半夜就有人摇我的床，我就骂这个楼下不要摇了，睡觉没有摇摇摇，他还是摇。我说跟你讲不要摇不要摇，为什么摇还在摇？我一看底下没人，我说地震，我才知道是地震。哎呀，据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是先上下然后再左右，哇这个就没有建筑物可以 stand， 懂吗？你先上下再左右那就没了。但是这都比不上最后的大地震。诸位，圣经说天地要举起来，上帝在历世历代以来警告人，借着呼召悔改归向上帝，那些听进去上帝警告的人 有福了。或许你认为自己的铁达尼 Titanic 永远不会沉没，你就是你人生泰坦尼号的船长，你会不顾警告以至于失去最后得救的机会吗？事实上泰坦尼号曾经做过一次航向的转变，在5点50分那一天沉船的下午5点50分的时候，泰坦尼号曾经因为接受到波罗的海来冰山的警告，他做了一次航向的修正。我们看这张图，这个叫墨西哥暖流，通常墨西哥暖流会往北走，就把冰山往北推，所以泰坦所以泰坦尼号的船长他们把船开到这里的时候，五点五十分他就做了一个航向的转变，把船转向西南，转向先往西南再转向西，先往西南再往西。这个动作原来应该是5点20分就要做的，他故意延迟了20分钟。为什么？因为他想墨西哥暖流往上推，我如果这个时候我就往西南往南，我现在再延迟20分钟，我再往西南再往南，这样就更保险，更往南更温暖，我才往西走，我就一定能够躲过任何有可能冰山的存在。但是他千算万算没有想到1912年，这一年跟以往的年代不同，这一年冷的海水把温暖的墨西哥暖流推得比以前更往南，所以当他改变航向的时候，推迟了20分钟再往南的时候，正好撞上冰山，正好撞在冰山的航道上。所以我就发现今天人的问题常常不在于单单是自以为是，自以为能，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会算。人真的自以为很会算，有的人就算了，哎呀，你们基督教讲的挺好，可是呢我有这样那样的顾虑，我觉得这个世界我要先捞一捞，等到我快要死的时候我就赶快来信耶稣，这样的话既捞了世界又上了天堂。真会算啊！但是千算万算，有没有算到有一天你可能不会有机会来回应福音呢？千算万算，你怎么知道在你要断掉那人生那口气之前，你还有意识可以呼叫主呢？更没有想到，其实人算了以为这个世界的享受超过信主之后所得到的福气，你错了。我们人虽然我们的盼望是在永恒，虽然我们的产业永恒的产业是在永恒，虽然我们家乡是在永恒，但是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开始，我们就开始享受各样属灵的福气，是人想象所羡慕得到也得不到的，你知道吗？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得以称义，刚才讲了这个了不起，一个不义的人能够被称为义，你没有内疚感，你不再沮丧，你活得有滋有味，因为在上帝的眼中看你是一个义的。不但如此，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得成子嗣了，我们就得成敬畏，进入神家中，算是神家中的一员，我们有天父，我们有圣子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我们还有弟兄姐妹，我们是在家庭里面，在地如在什么天，虽然教会不完全，不否定，因为教会没有完全在地上，但是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是神的家中，我们可以享受与弟兄姊妹彼此来往。不但如此，我们还得成圣，不再活在罪恶的捆绑里面， 我们有可以从自卑里面得到释放，我们可以从沮丧里面得到飞跃，我们可以从各样各样的罪恶的捆绑当中得到真正的自由，是在活着的时候，不是等死了以后。哎呀，这样的一个得称为义，得称为圣，得称为神家中义员的，是在今生我们就享受的属灵的福气。你不要以为世界的福气比较好，你不要紧紧抓住世界的福气，认为啊，反正我死了再上天堂。 You miss a lot， 你失去的太多了。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人的问题不但是在于自以为聪明，好像史密斯船长一样，不但是自以为算，人的问题常常也出在我们人故意的迟延，故意的耽误，认为这样比较好，认为这样比较上算。人的问题在于没有紧紧的抓住机会，当机会临到你的时候，你故意的推迟。我们对于已经信主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常常迟延，我们常常迟延去拥抱我们的孩子。小不溜秋什么都不懂，抱他干嘛？等到有一天你想抱他的时候，他就去抱别人。You know what I mean？ 真的，有多少中国的家长不拥抱孩子的？等到有一天你想抱，你只是抱枕头喽。我们故意迟延去服侍我们的配偶，等到有一天你想服侍他，就没得服侍了。最近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的配偶啊，在年前过世了。我们有机会在这见证会上，他这个人很内向，所以他讲的时候虽然很平淡，但是我知道里面的情绪翻腾。他说以前在家的时候还经常吵个嘴什么的，现在他就不讲了，我就知道了，现在想吵嘴都没人吵。你有没有迟延服侍你的配偶？我经常记得我妈妈讲一句话，我爸说给我泡杯茶吧，我妈说有手有脚自己泡。故意迟延，我们故意迟延去关怀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迟延这个，我们迟延那个，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迟延，当爱就去付出爱，当关怀就付出关怀，当你还走得动的时候，就好好去服侍。有一天当你看不见了，仍然可以继续的服侍神。有一个老人家眼睛快要看不见，他就抓着他孩子的手说，孩子啊，爸爸眼睛快看不见了，感谢主，在我眼睛还明亮的时候我能够服侍你们，但是有一天我眼睛不能看见的，我要继续用祷告来服侍上帝和弟兄姐妹。哇，很好的见证。你走不动了，你还要服侍上帝，不要迟延，不要迟延。其实圣经说上帝离我们个人不远，圣经这样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这个意思不是说上帝以前都不管人怎么样，乃是说神在世人不认识他以前所犯的罪，神并不追究，神宽容。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神已经定了日子，要按着他所设立的人要来审判天下。不但人生命是有限的，这个世界的生命也是有限的。 Clock is kicking， 时间是一分一秒的来迫近。这个世界是有限的，神要审判天下，因此神很心急的很迫切的说，吩咐各处的都要悔改，因为不悔改就与他没有关系，不悔改就进不到方舟里面去，不悔改人就没有办法转向归向上帝。耶稣基督是上帝为我们人预备的唯一的出路，
你说我怎么知道？
How do I know? How do I sure? 我怎么能确定？难道这个世界这么多的信仰单单是他吗？是的，是的。
为什么？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父神已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作为我们可以相信他就是那一位的一个凭据。世界上其他的宗教信仰没有复活节，只有我们有。这个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教主都有坟墓，只有我们的耶稣基督坟墓是空的。 You see? 只有我们有复活节，只有我们 celebrate Easter。 因为那一天当门徒冲进坟墓去的时候，这两个门徒一看见，他们就信了。虽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从死里复活，不是已经死了复活干什么，他不明白，但是对耶稣复活这件事情他是信的，真的复活了，真的复活了。为什么？因为先前他们在路上走的时候，那些妇女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犹太人心目当中想，女人做的见证不可信， No credit, I'm sorry。 所以你要感谢主，我们都不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女人讲的话是，你懂那个意思啊？不信的，所以他们自己要去看啊。他一跑到坟墓里面去，那个门徒跑得比较快，一看就信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什么？裹尸巾跟骨头巾分开一处的，然后这个裹尸巾因为裹了香膏，跟着个纱布一直裹一直裹，经过几天以后，这个是会硬的。所以那个如果是在之前被人家撕开的，拿走这个尸体的时候，一定是裹尸巾撕的到处都是。可是他一看，这个裹尸巾是硬的，里面是中空的，就是挥发一样。你明白吗？懂不懂？只有两个人点头，我苦啊，我真的很苦啊。你明白吗？好像从中间挥发掉了，你明白吗？ 头稍微多一点。哎呀，你要懂这个道理就是不得了啊。
所以那门徒一看啊，谁复活了，没有其他的解释，中空了，那就是我们信的凭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受死是为了替我们替罪，他复活是为了要我们称义。感谢赞美主。所以你跟我的人生不是没有意义的，你我的人生被拯救的这个人生不是没有目的的。上帝不是随随便便捡一些啊，你就好像中 lottery 一样，不是的。你跟我的人生在这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证据确凿的情况之下，我们得进入这个救恩，不是没有意义的。他要我们挺身昂首为他活。你知道第一世纪多少的人，多少的基督信仰的信徒被丢到斗兽坑里面，被殉道，被流血，被锯死，这些人义无反顾，都疯了吗？不是的。在斗兽场里面，他们手无寸铁，看见狮子向他们跑来的时候，他们挺身昂首。为什么？他们在做一件事情，他们在向世人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做的见证就是说，这位耶稣基督配我为他死。为什么？因为他先为我死了。他们很多的人亲眼看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复活显现的身体，所以他们对于死亡义无反顾，没有畏惧。虽然今天你我不像他们，但是他们用鲜血留下了证据。他的坟墓是空的，他是死里复活的主，他配我为他死。但是主今天如果没有让你为他死，主要让你为他活，你愿意吗？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特别为我们中间还没有悔改相信你接受你做个人救主的朋友祷告。主啊，你真是敲打他们的灵魂， 不让他们迟延。主啊，你已经定了日子，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主啊，你已经留下我们可以信你的凭据，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主啊，是你在人生有一些摆不下的吗？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所羡慕的吗？我们要说，我们所羡慕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所羡慕的就是那位爱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主耶稣。我们已经相信主的弟兄姊妹，这个信息也是为我们预备的，因为我们来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主，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要为主活。主啊，这位主为我们死，好让我们能够为他活。我们义无反顾，挺身昂首。当看见这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当看见主你一再的震动天地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被激励，我们的心就受恩感，说主啊，你来的日子近了，我要预备好来见你的面。主啊，就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弟兄姊妹彼此同心，同心兴旺主的福音，挺身昂首。当那日号角响起的时候，我们就欢欢喜喜、荣荣耀耀、快快乐乐的与爱我们的主永远同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实在感谢主，就是招募师给我们这么多激励的话语，但愿我们不仅能够领受他的救恩，也实在是像这招募师所说的，我们愿意为他而活。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诗105首。